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还有伊壁鸠鲁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呐，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诮他的，又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讲这个吧。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亚略巴谷的官丢尼修，并一个妇人名叫大马里，还有别人一同信从。感谢主他的话语。接下来我们就把讲台交给我们熟悉的 Ruth 传道。
好，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谢谢刚刚主席带我们一起读过经文，也感谢敬拜队的带领。那我想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福音怎么传。不知道大家在平日里面会不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我怎么跟我的同事，我身边的就是同事传福音，在我的家庭当中我怎么跟我的父母，我的小孩子，家里的青少年传福音。那作为我们细幻堂的群体，我们在寻求牧宣的方向的时候，我们怎么向着穆斯林这样一个我们基本上不太认识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去传福音。又或者如果哪一天遇到一个佛教徒，他想跟你了解什么是福音，耶稣是谁，我们怎么向他们来传讲。我想如果我们有问这样的问题，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觉得呢当我们遇到一些跟我们在文化上有很多不同的这样的人或者是群体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感到非常的困难，非常的困难。因为如果我们说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话，那可能我们这一代人跟我们上一代，我们的父母，我们在很多生活方式上已经有很多不同了。那而且那个生活方式的背后，我们知道说支撑那个生活方式的可能内在的那种的价值观念是很不一样的，对吗？那我们怎么样像这样的跟我们有着这么大分别和不同的人传福音呢？所以今天就希望盼望是可以透过保罗他的一个宣教的行旅，他自己的生命信仰的行旅，特别是他在雅典的这一次的宣教 一起来学习我们怎么向不同文化的人去传讲福音。开始分享前，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就把接下来的一点的时间继续的全然的交在主你自己的手中。我们愿圣灵你继续的对台上对台下来说话，让我们都一同在你那里有领受，让我们都一同在你的里面受感，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的向，不单是向我们身边的人，也是向我们自己去传讲福音，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可以不断的被福音来更新和转化。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知道保罗的在整个他的宣教旅程当中是有三次的哈。那在这三次的宣教旅程当中呢，那个范围就不断的在扩大，就从小亚细亚 一路跨海去到了欧洲，然后呢去到了当时世界的中心，就是罗马。所以我们看见从整个使徒行传的记载呢福音就是照着耶稣基督在一章八节那里所应许的这样子的，在整个当时的世界这样扩展开来。那上一个主日呢Cindy 传道带我们去一起学习圣灵在我特别是在这个宣教的旅程，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他是怎么样的去开门去关门，圣灵的禁止，圣灵的引领是如何的。那当我们去看保罗的他的行程和他的同工的这个的旅程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说当他们顺服圣灵的引导和带领的时候呢也不意味着就是一帆风顺的，对吗？也不意味着他们在这个旅程当中是不会遇到任何的困难和拦阻的从他们的旅程当中，我们看见他们顺服圣灵的引导，在特罗亚他们听到一个的呼召异象，他们就去到了欧洲，去到了这个腓立比。那当然他们去到腓立比之后呢，他们受到欢迎，他们也带领一些的人信主，但同时他们也遇到了很多的滋扰，他们被关进监狱里面。我们看见其实不单从这里，从保罗整个的宣教旅程里面，我们会发现里面充满很多的艰辛，很多的不容易在里面。如果我们回到使徒行传十七章上半节上半部分，我们就知道说使徒和他的同工们从腓立比离开腓立比之后呢，就去了帖撒罗尼迦这个城市，他们就在那里继续的去传讲福音。那同样呢，他们也在那里遇到拦阻，他们被人而且是那些不信的犹太人以一种政治的罪名去控告他们，以至于他们不得已，他们就要继续逃。他们去了哪里呢？就去连夜去到了庇里亚这个地方。那么他们到了庇里亚呢就是这个图的第九和第十跟第十一那个大一点的圈那个地方，他们到了那里之后呢，他们又继续的去传讲福音。那同样这一批从这个帖撒罗尼迦这一批人呢，又知道保罗他们去了庇里亚，他们就一路追到庇里亚。那不得已保罗呢就一个人，他就先坐船，他就去了雅典，可以说他是逃去了雅典。所以我们刚刚读的经文说保罗去到雅典，他是在那里怎么样，在那里等希拉跟提摩太，等他的同工。好，那我们说保罗他的整个的宣教的这个旅程呢，不单单是一个宣教的旅程，更是他自己生命的一个信仰的旅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自己也不断的在见证福音是神的大能，他自己的生命也是在不断的被福音更新和转化。所以当我们说我们在问福音怎么传这个问题的以先呢，我们也需要常常先来问我们自己，常常这样先问我们自己，就是我的生命，我看待事物的眼光，我的价值观有没有持续的不断的在福音的里面被福音更新跟转化。那我今天会跟大家从三个的方面去分享这一段的经文。第一个方面是传福音的动力跟行动，第二个是处境化的传讲，最后一部分是众人对福音的回应。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传福音的动力跟行动。我在这里用的是环球圣经译本，我也想请大家和我一起来读一次好吗？
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心里就很愤激。于是他在会堂里向犹太人和敬虔的人讲论，并且天天在市中心向所遇见的人讲论，还有一些伊壁鸠鲁派的人和斯多亚派哲学家跟他讨论。有的说，这个食人牙慧的人要说什么呢？有的说，他似乎是个宣传外地鬼神的人，这是因为保罗传扬耶稣和复活的福。他们拉着保罗，把他带到战神港议事会那里，说：你所讲的这个新道理，我们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把一些新奇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所以我们想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原来所有雅典人和旅居当地的外国人都不管别的，只是不断谈论或听听新奇的事来打发时间。好，我们知道很多人会喜欢去欧洲旅行，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你去过雅典。哎，如果你去过的可以举个手吗？哎，还挺多的哈，去过雅典。我不知道大家对你去到雅典，对雅典的印象是怎样的。我想直到现在，雅典都是一个对很多人都有，可以说是有着极大魅力或吸引力的一个城市哈。那可能我们更多的是从一个历史的遗迹啊、文化艺术建筑的这个层面，我们去欣赏这座的城市哈。我们在那里看到很多的伟大的建筑啊、雕像啊、那些的神庙哈。但是如果我们回到保罗的时代，回到保罗的时代，也就是第一世纪的雅典，这个可能是我们眼中的雅典哈。我们回到第一世纪的雅典，对当时生活在雅典的人来说呢，这座城市里面大大小小的雕像，大大小小的雕像、神庙或者是祭坛，就不仅仅是一个建筑或者是一种的艺术，而是跟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啊，是去会管理他们生命当中、生活当中那个可以说不同领域各个范畴里面的那种大大小小的神明。甚至有人说在雅典呢，找到一个神比找到一个人还要容易啊。也有的人说呢，雅典是一个什么样，就是一座偶像森林，是这样的一个城市。所以其实在保罗的眼中呢，雅典是一个浸淫在偶像崇拜当中的一个城市。你知道他们当时做这个偶像，他不是用石头，不是用铜去制的，他是用金、用银、用象牙、用云石去制成的啊。所以我们看见说，在保罗眼中，这个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这些人呢，他们是将神所赐的给他们的，神所赐给他们的那种智慧，他们可以有的那种建筑的或者是所给他们的艺术的能力，用来做什么呢？用来制造偶像，用来制造偶像。所以经文说，第一节说保罗在雅典时候呢，他就是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心里就很愤激。这里的看见呢，不是他就看的那一眼啊，这个看见的一个意思就是他是看了又看，想了又想，有一种的思考，有一种的观察在那里面。所以在这种的思考和观察的里面呢，保罗的生命里面就生发出一种为神而迫切的热心，叫环球圣经译本包括吕振中都是翻译成愤激，吕振中是愤怒激动，我们和合本是着急啊，好像这个着急跟愤激还是有一点的距离哈。那这里这个愤激的意思，在旧约七十诗一本当中常是用来描述神的愤怒。我们知道旧约说神是那位忌邪的神，神是那位忌邪的神，当神的百姓在那里拜偶像的时候呢，神就会燃起这种忌邪之心。因此保罗他这里的愤激呢，不是他 单单是他个人的一种的情绪，他看见他不喜欢的事情，他在那里发脾气，不是的，他这里面有一种，我们说是以神的心为心，他体会到神的那一种的心肠，就好像旧约的一位先知，就是以色列北国的那个先知以利亚，他看到当时整个北国现在这种巴利的偶像崇拜当中，所有的人都高举，都说巴利是神。那以利亚怎么样？他就在那里为神大发热心。那其实和保罗在这个地方看到满城的偶像就愤激呢，是同样的一种情感。所以当保罗看见啊，这些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创造的人，竟然将应该给神的荣耀给了这些人手所雕刻的偶像的时候呢，他里面被激动，他里面感到难过，他感到愤怒，因为偶像这些假神窃取了真神的荣耀，所以它里面燃烧着一种，就是它是为神而起的一种的热心，那这种的热心就成为它里面一个非常强大的驱动力，就是它要开始传讲福音，就是内在的动力带来外在的一个传福音的行动。我们继续去看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保罗呢就去到会堂里去向人传讲福音，然后他会天天在市中心跟遇见的人讲论，那他也遇见了伊壁鸠鲁派跟斯多亚这两个学派的哲学家，跟他们有些的讲论。对保罗仍然是惯常按着他的一个宣教的策略，只要这个城市是有会堂的，那他就会在安息日的时候去到会堂里面，向着当地的犹太人，向着这些归向犹太教的这些外邦人去传讲耶稣基督，传讲福音。那同时他在雅典，他也在这个市中心这个地方向他凡遇见的人去传福音。我想我们在这里需要先来了解一下这两个学派他们的一些主要的观点哈。那其实这两个学派呢都是比较关注人要在这个地上怎么更好的去生活的哈。那伊壁鸠鲁学派呢他们是相信有神哈，但是他们认为神呢跟人的关系是非常远的，神对人类也没有太多的兴趣，他也不会太多干涉你人的生活，他不会降祸，他也不会降福。他们认为世界呢就是由原子这个巧合原子随机的一种的汇聚哈，所以死后是没有生命的，死后也是没有审判的，所以人活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追求欢乐快乐，能够很平静的去享受生活，不遭遇，不因着恐惧也好啊，或者人内在的情欲也好，被这些东西去干扰。如果跟我们当下的对比一下呢，就是有一点像我们常常说的，我要活在当下嘛，我享受生活。其实伊壁鸠鲁学派常常被人误解为它是一种纵欲享乐主义，是真正的它其实是没有这个纵欲的这个部分在里面的，它是要去享受这个生活，希望人可以很幸福平静的生活哈。那这个斯多亚学派的呢就认为啊，其实伊壁鸠鲁学派它的这个神观呢是有点像我们说从18世纪开始出来的那种自然神论。那到了斯多亚学派呢，他们的观点呢，他们是相信有一位至高的神的，但是这位至高的神不像我们所说的神，他这位至高的神是没有位格的，他类似于一种的宇宙中的一种理性，一种的律哈。那他认为这个神呢是万物的起源，是无处不在的，就是万物皆有神，是有一点泛神主义的哈，泛神论的。人死后的灵魂呢是直接解体然后回归自然，所以也是没有审判的。那人活着要怎么样？要顺应命运，顺应理性，你要在这其中培养自给自足的情操。其实你要认命运，你遇到了什么，你是要学习和这个不是去抗拒它，而是你要在这中间学习去怎么样去忍耐，去忍受，去修心修身养性。其实它比较像我们今天的说凭良心做人，我要很追求我生命中要有德行。那其实这我们之后会看见保罗在雅典的那个特别到了雅略巴谷，就是战神港这个地方，他的宣讲是和这两个学派他们所持守的信念是很有 很有关系的哈，很有针对性的。好，那我们就继续回到经文。那我们回到经文呢，我们就看见是说，这两个学派的人呢，或者保罗所在这个市中心遇到的这些人呢，他们对保罗所传讲的耶稣和耶稣复活的这个的信息呢，他们的那个态度是可以说他是一个很高的姿态，就是用一种很轻蔑的语气在那里去评论保罗和保罗所传讲的。好，所以有的人就说他是食人牙喙的。食人牙喙就是在原文里面就是那个鸟在地上捡那个东西来吃，就是你是个二流的，你是个不入流的一个的神学家，你所传讲的也是一个不入流的一个的学说。他们没有就是不觉得怎么样的。然后也有的说他是在宣讲外地鬼神。那路加有一个的补充评论，就是说因为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个观点，因为保传扬耶稣和复活的福音。刚刚我们看见他们两个观点，他们两个学派的理论里面都是没有审判，其实也是没有复活的，我们之后会去再会提到。所以但是他们还想干嘛呢，就是其实他们把保罗带去这个战神岗或者亚略巴谷这个地方呢，用路加的话讲，他们只不过是作为日常的一个消遣的节目。既然你有一个新的东西，新的理论和学说提出来了，是我们你以前没听过的，哎，那我们就想来再多听一下啊，无非是这样。但是保罗，我们看见保罗呢，他知道，我相信他一定知道这些人对福音并不是真的感兴趣，他也感受到那个不是很友好的那种的态度。但是保罗似乎不是很在意这些人的评价，怎么看他，怎么看他所讲的，而是他是把握住机会，他就是去传讲福音。就好像他在提摩太后书4:12那里4:2所说的，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坚持。好，我想我们在这个地方就稍微有一点的反思。我们刚刚提到说雅典是一个浸淫在保罗的眼中，在当时的时代是一个浸淫在偶像当中的一个的城市。你知道雅典在保罗那个时代是保罗去到的任何一个城市，比保罗去到任何一个城市这个都要在文化上思想上都是更加进步的一个城市，都是更加进步的一个城市。可是我们却看见说人的生命里面似乎有一种内在的空洞，是任何的文化思想学说你没有办法去填满的，没有办法能够去满足的。我相信大家也都认同说偶像不仅仅是属于原始社会，我们说那些相信拜各种的神像不仅属于原始社会，也不仅仅是在一些文明不发达的地区才会有，对吗？如果我们在香港生活的久了，不知道大家对香港的印象是什么样子，你看到的香港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我刚来香港的时候，因为我来的时候我已经是基督徒，我已经在教会服侍了，所以我有我自己的一个视角。所以当我刚来香港的时候，我看到的香港是一个有很多教会的一个地方，可以很自由的在这个城市里去传讲福音的一个地方。可是当我在香港久了更多的时间的时候，我就看见说哇，原来这个国际大都市，这个可以自由这么多教会，有这么多教会的一个城市的里面，也充满着各种的偶像，各样的庙宇。我们走在街头巷角，我们都可以看到不同的这种神主牌也好，我们有的时候去朋友本地的一些朋友的家里，你不用去朋友家里，有的时候你看楼和楼之间如果都没有开灯的时候，你看到某一个的家里那个红红的那个灯，你就知道这个家是他们的信仰是什么样子的了。去到餐厅，甚至到后来我发现我爬山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很多人爬山，你走到某一个山头，你就看到很多的神像在那里了。甚至可能在公司的里面也有的，对吗？所以我们看见说偶像呢几乎是在今天这样一个香港这样一个国际的大都市里面，也到处充满着这样的敬拜，这偶像的敬拜。那个大的庙宇我都不说了哈，大家都很知道。 那当然，我们也说，我们也知道说，偶像呢，不单单是说我们眼睛看得见的，人手雕刻出来的这些像，对吗？偶像呢，就是神的替代品。我们说，偶像就是神的替代品。任何一个占据了神应该在我们生命里面占据的那个位置的那个人、那个物，都成为偶像。所以我们说贪，圣经上说贪婪是什么？贪婪比拜偶像的还要差不多，对吗？贪婪跟拜偶像的一样，所以贪婪是拜偶像。我们在我们说的名誉也好、地位也好、财富也好、权力也好、性、食物，都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甚至是父母，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对我们这些在教会当中服侍，甚至服侍多年的人来讲，可能你的服侍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所以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当我们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我们先要来自己省察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省察我们里面有没有某一种的偶像，是占据了，在我们生命中占据了神应该有的位置，窃取了神的荣耀。那我们要认罪，如果有，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可以去清除它。然后呢，我们是为着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看见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的朋友也好，家人、同事也好，他们在某种的偶像的崇拜里面，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也求神赐下那一个像保罗一样为神燃烧的那种的热切的心，以至于我们可以体会神的心肠，带领他们去来认识耶稣，归向主。那我们刚才说保罗他在市中心天天在那里跟人传讲分享福音，结果他们就引起了一些哲学家他们的注意嘛，他们彼此有些讨论，后来他们就把他带到了这一个的战神岗，亚略巴谷。那在这个战神岗这个地方啊，这是那个市中心哈，我就跳过去。我们说，在这个亚略巴谷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战神岗就是环球圣经一本翻译成是战神岗，那我们的那个和合本就是亚略巴谷，其实是代表一个地方。那这地方是有一个议会的，这个议会呢是在当时呢都是一些在雅典非常有权威的思想上，在这个各个领域里面是非常有权威的一群人，他们会在这里，然后呢有任何的一个学说。的学说，如果理论你想要发表，那都要去到这里，然后就有人会对你所发表的这些学说理论进行仲裁。所以他们这个我传了一个新的道理嘛，在他们看来，所以他们就把保罗带去了这个的地方哈。那我们就看看保罗在这里他是怎么对着这一群的精英群体哈，当时的精英群体去传讲福音的。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们一起来读。保罗站二十二节，各位雅典人，我看你们在各方面都非常敬畏鬼神。我经过这里的时候，细看你们所敬拜的，甚至发现有一座坛在上面写着“献给不认识的神”。那么，你们不认识而敬拜的这一位，我现在传给你们。继续读哈，创造世界和其中万有的神，不住在人手所造的庙宇，因为他是天地的主，他也不受人手服侍，好像他缺少什么似的，自己反而把生命、气息和一切赐给万人。他从一个人造出万族来，使他们住在整个大地上。并且定了他们的期限和居住的疆界，好让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摸索而找到他。其实他离我们每个人不远，因为我们活着、行动、存在都在于他。就如你们自己有些诗人说：“原来我们也是他的子孙， 我们既然是神的子孙，就不应该以为他的神性好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塑的金银石头一样。不过过去那无知的时代，神并不追究，但是现在他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好了日子，要借着他所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他已经使这个人从死人中复活，给万人做可靠的凭据。好，我们说保罗虽然他很恨恶人在那里拜偶像，但是他对这些拜偶像的人呢，也是充满着怜悯的。所以他去到这个亚略巴谷这个地方，他没有一上来就去责备他们说，你们这些拜偶像的人，你们有祸了，你们要不悔改，你们就要下地狱了。他没有，而是他是先表达对他们的尊重，表达对他们的尊重，跟他当时的这些人建立连结。所以他就说啊，又摁错了，就说啊，我看见你们呢，凡事呢是在这里敬拜鬼神，而且你们有一个祭坛呢，是写的是献给不认识的神。啊，他是先来啊跟他们有一个的连关系的建立哈。那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献给不认识的神，其实是有一个的典故的哈。叫在这个雅典的，就是公元前六世纪初，雅典其实曾经遇到过一次非常严重的瘟疫。那当时他们就跟他们所拜的一些神，像雅典娜呀，这个宙斯啊，阿波罗啊，他们就疯狂的向这些神呢、献祭。可是这个瘟疫就一直也没有好。那后来他们就去请教当时他们的一个智者，也是一位的先知啊，就跟他们讲啊，请教他们来帮忙啊，请教他来帮忙。那这个先知就给了一个方法，就是要养一群的羊，就是不是养一群的羊，就是使一群的羊呢饿他几天，饿上几天之后呢，就把这些羊放出去。那因为这些羊很饿嘛，所以他们会一边走一边去吃草。那你看呢，一只羊呢，它是躺在那里，它不动了，它躺下了。他在那里休息了，那就意味着是说应该是他们所不认识的哪一位神，或者是他们忘了遗漏了去拜的某一位神在这个地方。那当然我是说他那个那是一个空地哈，那个附近呢，他这个羊躺下休息的地方呢，既没有神庙，也没有神殿，也没有这个祭坛神像，什么都没有。那他们就会觉得这是神的一个，这位神的启示，他们不认识的这位神的一个指示。他们就会在这个空地上呢，就建一个祭坛，然后写献给不认识的神。那这种放羊献祭的这种方式呢，其实有一些的学者是说在雅典是存在的哈，而且呢，也有的人认为说保罗很有可能他以很早之前他就听说过这一种的这个典故。那我们知道保罗他是大树人，大树这个城市呢，它是罗马的一个很重要的行省。而且它是当时商业中心，也是一个大学城，也更是斯多亚学派的一个重镇。所以其实保罗对这个希腊的文化是非常熟悉的，他不单受过非常好的拉比的教育，他也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希腊的教育。所以刚刚我们读过的经文，我们知道他会去引用这个希腊的诗人的作品跟他们展开一些的对话。好，所以我们看见保罗他在这边就以这个不认识的神为一个切入点跟他们传讲。那保罗他分享的信息呢，其实分几个的方面。保罗在这里讲说，这位神，这位你们不认识而敬拜的这位神呢，这位神是创造天地和其中万物的主，他是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里，也不住在人手所雕刻的神像的里面，因为这位神是不被人限制不被人控制的一位神。他说这位神呢，是人生命的一个维持者，是人生命的供应者，他赐予人生命的气息，他把气息生命赐给万人，所以他供应人跟这地上一切的需要，所以他是不需要人来供奉他的。那这位神是生命的源头，是生命的源头，他也是治理他所创造的一切的那位神。所以他不是那一位冷漠的，好像他们里面特别是伊壁鸠鲁所讲的 这个神是不关心人类的生活的，不是的，他不是那位冷漠不关心我们的神。相反的，这位神呢，设立了一位审判者，对这个世界的审判者，就是耶稣基督，使他从死里复活，让他做世界的审判者。这是保罗所讲的信息。所以我们看见保罗他面对不同群体的时候呢，他分享福音的那个切入点是很不一样的。当他去到犹太人的群体当中，他就会跟他们分享，引用旧约的预言、旧约的圣经来，然后来证明耶稣基督是耶稣是基督，耶稣是弥赛亚，对吗？好，所以在这个雅典的这个城市里面，他对雅典人呢，他是什么？他不是跟在那边说耶稣是弥赛亚，如果他们跟他说耶稣是弥赛亚，可能这帮人就晕了。但他是进到雅典人的一个的文化和生活的场景，他在那里处境化的宣讲福音。所以我们说处境化呢，就是直到说他借用了雅典人熟悉的啊那些的文化的符号，他们所熟悉的诗人的作品啊，他们平常敬拜的那个不认识的神等等，找到那个跟他们对话的接触点，以至于来引导他们可以啊认识福音。那我想我们在这里就回到我们刚开始问的一个问题，我们怎么向于跟我们有着不同文化的人或者是群体去传福音。那我想从保罗的经验当中，我们有三个方面的学习。第一个方面就是要建立关系，要建立连结。我想这个是我们老生常谈，我们大家都常常讲的啊，无论是跟我们的朋友同事，甚至我们的子女跟我们的父母，我们都是要先去了解他们，先去认识他们。我们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跟他们建立一个更合宜的、恰当的健康的一种关系。我们不知道，其实不知道保罗他具体在这个雅典待了多久的时间哈，因为你从经文这样读下来，你就会觉得他可能没待几天。但是我们知道保罗是在雅典这个地方等希拉和提摩太的嘛，那按照当时的这个交通的条件啊，大概也得要一周以上，对吗？所以也有的学者觉得应该是在2到4周的时间。那在这段时间里面，他除了是安息日在犹太的会堂，他天天，所以其实他在去雅略巴谷去讲这个的信息的时候，他已经有一段的时间天天是在跟他们谈论了，在讲论啊，所以那个关系其实是有，应该是建立到一定的关系了，有一些的认识，他们才会请保罗啊。他们不是，我觉得不是，也不是请哈，他们就是把保罗带去说你来讲给我们听一听啊。因为我们刚刚看过那一章，我很快过去，这个市中心这个地方啊，是当时这些所谓的文人哲士哈，这些知识分子一起社交的一个场合啊，他们每天就是栽在那里，互相的谈，互相的聊，互相的分享。那个是当初你像这个苏格拉底啊、柏拉图啊，那他们就是那种对话式的嘛，他们就是在这个市中心里面去聊的哈。好，第一个是建立关系，那第二个呢，就是要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来跟他们分享福音。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就用了一个人家熟悉的希腊人的一个的作品，诗人写的这个诗句拿出来啊，进入到对方的处境当中。这个对于我们所接触的我们的福音朋友，我们就要学什么呢？特别是对一些他对于基督教从来没有特别认识的、不了解的，我们就是要特别留意的，不要用一些教会的术语、神学性的词语，不要，比方说不要一开始就讲什么三位一体啊、神人二性这些，接着人家就听不懂了，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了。对啊，就好像保罗不会跟他们讲说耶稣是弥赛亚一样的哈。那同样的，也有一些的我们说教会我们惯用的术语，比方我举个例子哈，就是如果今天有一个很新的福音朋友，他之前从来没来过教会，也没有周围也没有这个基督徒的朋友哈，如果我跟他讲说聚会之后啊，我和你交通一下，这个谁懂我刚刚说的这句话？懂的可以举个手吗？我看一下，懂的都说明你在教会待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你就知道交通是什么意思哈。 但是可能对真的刚刚来到我们中间人，他不太知道交通是什么意思的，交通就交流分享嘛，对不对啊？所以我们是需要去学习。但是说实话，可能对我们在教会待了时间久的人，特别是对一个像我这样的，我是属于那种由信二代的这个传道人来讲，其实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好像已经习惯了一套的语言啊，所以我们需要求神来帮助我们。那第三个呢，就是要看见在整个的过程当中，看见他们生命里面真实的需要。就是在建立过程的当中，我们是需要求神帮助我们在祷告的里面看见对方他的那个的福音的拦阻是什么，他那个生命里面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我们说任何一种偶像的崇拜，或者说他思想观念他信念里面的背后呢，是一套很完整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在支撑他的。所以我们看见保罗，他一方面他找到一个切入点，他找到一个共同的话题展开对话，另外一方面他整个的信息里面其实是非常针对他们的那个持守的信念，其实是有一些的挑战在里面的。所以我们看到保罗的信息里面是针对他们的神观，针对他们的生死的观念，来告诉他们说，这位神是创造的主，这位神是维护整个世界的主，供应人需要的主，这位神是审判的主。那我们知道其实福音的核心都是一样的，我们说福音就是围绕耶稣基督的生死复活升天再来整个这样的去展开的。但是其实每一个人面对福音的拦阻是非常不同的，所以当我们跟人分享福音的时候，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知道那个拦阻是什么，以至于我们分享的时候可以有一些的针对性。但是其实我自己在服事当中也有学到了一个的功课，就是当我们觉得我们看见了那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呢不一定要马上立刻就要表达出来，而是我们需要学习分辨啊，在什么时候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表达出来。那我想我就分享一下我近期在青草地团契青草地启发茶具里面一个服事的一个经验，而且是一个翻车的经验哈，是一个翻车的经验。那我们在一次的这个启发课程结束之后，其实那个课已经结束了，那当时我们就有一个组还很热烈的在这个讨论当中了啊，然后我们的组长还在跟我们的组员在那里面分享，那我就坐进去了，就进去一起听。那其实我在听的过程中呢，因为之前我也进过这个组，我也认识这个组，不能说认识了，我觉得我认识哈，就是好像我觉得我自己在听的过程当中，我就觉得好像get到他的那个点在哪里，然后我其实就没有能够忍得住，我就把我的想法就这样抛出来就说出来。但是其实我没有想到他对方的反应是很超乎我的想象的，他是很强烈的哈，而很明显其实是让他是误解了我的意思，因为我没有那个意思在里面。那当然感恩的是我当时没有去说我要去辩解，我就觉得我也觉得我自己当时的那个很快意识到那个不太恰，就是那个时机不太对，然后我就跟他道歉，当然后来他也很好，我们后来就也在组里又继续聊了一会儿，后来也聊了一会儿，他后来走的时候我们也彼此还拥抱了一下，但是呢之后他就没有再出现了，他就不再来了。那其实我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反省特别当我预备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觉得神是让我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的学习功课，就是说我回想到我跟我的这次的经验，那个学习就是原来我跟这个组员之间当时的那个关系啊，还不足以让他去承载，就没有办法帮助他去承载我所讲的那一句话。就是我想这个不单适用于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甚至适用于我们在家庭的彼此的关系，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里面，如果我们的那个关系就没有很好的建立起来，不够成熟不够稳定的时候，可能我们说的很多的话都是对的，是有道理的，可是人家听起来是很刺耳的，人家是不能够去接受的。 所以我很记得有一个传道人给我分享他的女儿啊，他的女儿是美籍的华人，一直在美国的环境成长，后来他到了香港这个地方来工作的时候，他说他学了一个的功课是什么呢？就是有关系就什么都没关系。就是看见那个，其实关系的建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彼此的那个信任。所以我想，我觉得神也怜悯我，让我可以在这中间可以继续学习，就是去更加谦卑、更加谨慎在服事当中。就是我们既或是说我们看见了，好像我们看见了，但是我们要继续的在祷告的里面去分辨什么时候讲、怎么讲。我们需要求神的帮助。好，那我们就进到最后的一个部分哈。我们看最后一个部分，就是众人对福音的一个的回应反应。那32节说，他们听到死人复活的事，就有的就讥笑他，有的就讥笑他啊。经文我们就不读了哈。为什么有的人会讥笑他，会讥笑保罗？因为我们知道希腊的哲学，特别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两个学派，包括当时的柏拉图主义也好，他们普遍认为呢，身体是灵魂的监狱。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如果对希腊哲学有一点认识的，身体是灵魂的监狱，然后身体是恶的，灵魂是善的。身体，人死了，身体有一天能够离开这个肉体啊，那是一种解脱，那是一种得救。那保罗你在这里说有复活，就是说有一天我的身体还要再回到我的灵魂里面，我的灵魂还要再回到我的身体里面去，他们觉得那是一个很荒谬的事情，而且是一件很愚蠢的事情，所以他们就在那里讥笑保罗，讥笑保罗。当然除了讥笑保罗的，也有说啊，我想要再听一听，当然也有归信的，虽然人数不是很多。我不知道我们今天中间有多少新朋友，你是第一次来，你之前你是福音朋友，你是第一次来到教会，也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的朋友是其实你已经听过福音几次，我们对福音有怎么样的一个回应呢？哈，所以当我们在问福音怎么传的时候呢，并不表示说我们不知道福音是什么，也不表示说我们没有经历福音的大能，而是说很多的时候可能我们害怕，我们有一个害怕被拒绝，我们不想被拒绝，或者是我们被拒绝的多了，我们有点灰心失望了。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在他的宣教的旅程当中，其实他常常经历这种被讥笑、被拒绝，他的这个甚至有的时候他为着福音他差点丧了命。可是保罗他好像没有将这些事情放在心上，他好像也不太在意说他传讲了之后到底有多少人信，他在意的就是他有没有忠心的去传讲，他有没有忠心的去传讲。所以在雅典的宣讲当中，我们看见说他明明知道这些雅典人很讨厌听复活、死人复活的消息，可是因为这是福音的核心，他也继续讲。他明明知道会被嘲笑，可是他要继续去讲。他明明知道他们不喜欢听审判，因为如果死后有审判，就对他们来讲，这个就是他们不想要的嘛。人死了一死百了，不是很好吗？对不对？死了有审判，我还要有一个交代。但是那他们不想要的，但是保罗继续仍然是坚持去传讲，而且保罗的传讲其实是在挑战他们安身立命的这种的信念嘛。所以我们看见说在其实在处境化，我们说处境化去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就要有一个留意，有一个小心，就是我们不要把福音的核心弄丢了，我们不要一味的去妥协，我们需要神的帮助。那我们回到路加的叙事当中，我们看见路加他也没有去强调那个信主的人数，他没有强调信主的人数。如果从人数看来，保罗这次雅典的宣教并不算是成功的，他也没有能够在雅典建立教会。但是如果我们从教会历史当中我们去看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这一位战神港的议员迪奥尼修，他后来成为雅典的第一任主教，而且他还成为为主殉道。所以我其实预备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 姜文的一个电影，大家应该都看过，就是《让子弹飞》。我就想到一句的对白嘛，一句台词嘛，就是让子弹飞一会儿，让子弹飞一会儿。我们都是在这样一个传福音的旅程，或者说宣教的旅程当中，不单对保罗要去走，我们都要走。所以这对我们来讲，同样是一个信仰生命的一个的行旅。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自己需要不断的去经历福音是神的大能，我们自己的生命要不断的被福音更新和转化。所以让子弹飞一会儿，就是给人也给圣灵让出空间，不要着急的去一定要看见立刻的马上的那种的回应，那种的正面的改变。圣灵会在人的生命里面动奇妙的功，而我们也会在等候的过程当中去经历体验，原来福音真是神的大能。我想最后我在这里就跟大家分享一位我们西环堂的一位姐妹，她前几天跟我分享她自己在传福音的里面她的一个的经历是见证到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她跟我分享说，在19年前呢，她那时候也是刚刚才信主不久啊，那她去西藏去旅行，她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呢，就认识了一些的朋友，然后她就向其中的一位朋友去传福音。他在给这个朋友传福音的时候，其实这个朋友呢还并没有在那个当下就信主的，但是呢因为那个旅程有一段的时间，所以这个姐妹其实是在过程里面不断的在为这个人祷告的，在跟为这个朋友祷告的。但是没有想到呢，旅程结束大家也都分开了，这个人呢竟然在后来继续信了主，而且是很持守的在跟随主，而且还带领他的家人信主。更没想到的是说，神后来呼召他，使这个人成为一位传道人。他成为传道人，他现在在内地牧养一间教会。所以我们看见说，保罗所讲的无论是保罗在这个地方所经历的，还是这位姐妹所经历的，都是让我们看见说，传福音那个的结果其实是在于神的，不在于我们的。我们要做的就是去忠心的去传讲，无论你看上去是有果效还是没果效，好像是被拒绝了还是被接受了，我们都不要灰心，我们要继续的为我们的传讲的那个福音的对象去祷告，以至于我们可以在这中间继续的经历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这是保罗在罗马书1:16的教导。我想我们在结束之前，我们一起有一个的祷告好吗？好，亲爱的主，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持续的能够被福音，持续的去相信福音本是你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不仅你要救那些还没有认识你的人，你也要救我们这些已经归向你的人，愿意福音继续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持续的来更新和转化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能够被耶稣基督来更新跟转变。我们恳求圣灵也让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持续的去经历你自己的大能，让我们在整个的旅程当中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美好的见证。亲爱的主，我就求你恩待你的每一个儿女。主要若是我们这些已经归向你的人，我们里面仍然有一些的东西，有一些的人，有一些的事物占据了你应该在我们生命中占据的位置，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让我们愿意俯伏在你面前向你认罪。如果我们将任何应该归给你的荣耀，我们给了人，给了某个物，给了自己，而求主你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悔改，将你当得的荣耀归给你。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愿意圣灵你继续的来对我们每个人说话，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
人们走过我身旁，他们眼中流露出心中空虚与愁烦，走向未知路，人生路程几艰难，整日心恐惧，欢笑也是心哭泣，耶稣能医治。
谢谢诗班。